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创世纪系列讲章25章上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韦保罗牧师，2001年4月29日，王兆丰译，2004年。我先来复习一下已经学过的内容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然后是人的堕落，神应许要救赎人。我们知道人的堕落是一个人造成的，人的拯救也将由一个人来完成。堕落的人是亚当，拯救的人是第二个亚当，耶稣。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的是神向我们展示耶稣最终将会从谁那里出来。请大家千万不要搞错，神将通过谁来拯救世界，那就是神子耶稣。先是从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赛特，然后是挪亚、闪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。今天早上我们会看到雅各。我们在新约的家谱里可以一直追溯下去，直到耶稣出生。我们在25章里看到撒拉死后，亚伯拉罕续娶了妻子基图拉，他生了6个孩子，包括米甸。后来我们在出埃及记里知道摩西的丈人就是米甸人的祭司。后来亚伯拉罕死了，25章里我们也看到以实玛利的家谱。25章的下半部分是关于以撒、雅各和以扫。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不能生育，以撒为他祷告，20年后他生下了双胞胎雅各和以扫。这两个孩子很不一样，神宣告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与圣经其他地方的声明和一般的传统正好相反。25章结束的时候，长子以扫把他的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。我们在学习创世纪的这个系列里，主要来看是三件事。第一，这段经文中的难点；第二，这段经文中的重点；第三，这段经文中最重要的重点。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假如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旧约，但却没有看到神通过耶稣的救赎信息，那么我们就没有在正确的读旧约。有些章节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，但这里有一点我要来说一下。以我自己的经验，这个难点恐怕是基督教中最大的难点。这难点与神的拣选有关。昨天我主持了2场婚礼，一对新人是我们教会的，另一对新人是多年来的朋友。在我们身上发生的，就像在所有我证过婚的夫妇身上一样，他们相识相爱，最后他们决定结婚，他们也做了一系列以此有关的决定，他们做了结婚所要做的一切准备。婚礼上他们来到教堂，起了婚事，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，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将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永远爱你，对你忠心不二。他们正式的成婚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结婚过程。当然，在他们做决定的过程中，也受到了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。可耶稣说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我们大家对这句经文都很熟，可你是否真的想过这句话的意义有多深，有多严肃吗？我要问的问题是，谁将夫妻配合在一起？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吗？不是他们自己相识相爱的吗？或者还是神把他们配合起来的？到底是谁做的呢？他们的婚姻是天上决定的，还是地上决定的？婚姻是否在永恒之前的密室里就已经决定了？或者还是他们小两口自己做的决定呢？我的回答是，两个答案都对， 他们小两口的确做了这一切的决定，这不是梦幻，不是假想，但是在最高的意义上，耶稣说是神配的。这不是神做了70%，他们做了30%，不是他们做了，神在边上顺水推舟，双方都是100%的做了。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。我斗胆说一句，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人对此做出过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，或者用很恰当的比喻来说明。有人说，就像几条河汇聚成一条大河，各样不同的意志合成一个意志。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说明，那样的比喻，但是这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，并不能解开这个奥秘。神学上有两个专用名词，第一原因，第二原因。一切事情的发生的第一原因是神，一切事情发生也都是有其第二原因。我们在亚米比勒身上看到这件事，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学到创世纪20章的时候，亚米比勒说，我没有碰过撒拉，神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因为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他。我们在约伯记里看到，谁对约伯干下了那么多恶事，难道不是撒旦吗？是的。难道不是加勒底人吗？当然是。但是当约伯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认为是谁做的？很清楚，那是神的手。谁将耶稣钉的十字架？那是谁的预谋计划？难道不是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，出卖耶稣吗？是的，那是撒旦的勾当。是不是比拉多下令钉耶稣十字架的？是不是犹太人、外邦人一起要求的？是的。使徒行传说他们所做的正是神预定的。我们都知道箴言21:1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，这难道不是神侵入王的心吗？人人都知道，人是要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和行为负责任的，没有人否认这一点。假如说自然之光教了我们什么东西的话，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。圣经明确的宣告，我们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但圣经也宣告说，神预定万事的发生。圣经对这个概念的强调，恐怕再有没有比在雅各和以扫身上看得更明显了。我们看到以扫会做出决定，希伯来书作者称为亵渎之人以扫，把长子名分卖了。和合本译作贪恋世俗一词，英文钦定本是译作亵渎的。他的这个决定不仅影响了他，也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。他对自己的决定是要负责的。但同时，我们在这段经文里，在马拉基书里，在罗马书里都学到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雅各是我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顺便说一下，这里的这个恨字，许多人说，哦，那是指爱的少一些而已。但是你不能来玩这种文字游戏，这个字就是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的同一个恨字。我所以讲这些，是因为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对许多人来说是最难接受的事。人们往往产生一个困惑，既然是神做的，为什么说是人犯罪呢？我承认这的确是个很困难的概念，多年来人想出各种不同途径想来绕过它。有人以为人的自由权、人的自主权、人的自由意志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的确有意志，也可以称为自由意志，但很多人又走出一大步，说是自主意志，于是我们就完全割断了神一切束缚，完全自由了，不受任何影响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当然，这就全然否定了圣经所宣告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一个都没有，拒绝了约翰的声明， 这等人不是出于血气，不是出于仁义，否认了保罗的教导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。另外一件事，很有趣的事是，大概每隔那么几十年、上百年，就有一种所谓中间指示的论调从某个洞里钻出来，说什么神想要让某些事情发生，创造成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有几亿几亿个，但神选择造了这样一个世界，虽然他没有在那里掌管指挥，每个人都在做他所想要他们做的事，他所做的只是在创造的初始确定他创造的世界里，人人都一定会自由地去做他想要他们去做的事。我实在是很难告诉你们这种论调有多大的漏洞，多大的难处，至少是一个行为称义的东西，与圣经上的任何教导都毫无关系，完全是杜撰，听上去挺吸引人的，好像能够保护人的自由权似的。事实上，任何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人，任何一个诚实的对待圣经教导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破绽。21年前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时，我有过很大的挣扎，因为它的确很困难。我们大家都知道罗马书第九章里那段最重要、最典型的经文，其中的一节把我的思想改变了过来。使徒保罗教导说，虽然以实玛利是长子，神在以实玛利和以撒之间拣选了以撒，在同胞兄弟以扫和雅各之间拣选了雅各，使法老的心刚硬。他教导说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硬的声明，神定义要怎样做就怎样做。然后他预料到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，保罗早就知道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。上个礼拜我与五位神学院的学生有过一场对话，我听到的就和我每次与人谈到的这个主题时听到的问题一样，无论你到哪里都一样。我只想写一本书，把人们所举出的例子都收藏起来，所有的这些例子都是用来反加尔文主义的。凡改革宗神恩典教义的观点辩护的，都是反对人得救完全是神白白恩典的教义。罗马书9章19节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这就是保罗预料到人一定会问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不得不问一下，他为什么会料到我们会问这个问题。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，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，下面要讨论的是这段经文的重点。25章1到6节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图拉，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、伊施和舒雅。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的子孙，是亚述利族、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。米甸的儿子是以法、以弗、哈诺、亚比大和以勒大，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。我在这里先停一下，我父�亲去世的时候我23岁，母亲在极度悲痛中不知所措，于是我就成了处理一切的当家人。当时我是个不成熟的23岁青年人，不得不找一位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律师。他坐下来和我谈话时说了一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话，我在做遗产律师的17年里还没看到过一个例子，一个人生前为立好遗嘱、做好安排，在处理遗产的时候他的家庭不被搞得四分五裂的。这是一个事实。这里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在死前已经把这事安排妥当了，他给了以撒属于以撒的东西，给了其他孩子们他们应得的那份。因此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家里的财产事务安排妥当，不要给你的后代造成困难。接着他又把其他孩子送到东方去，离开以撒，以免任何人产生疑问，神所应许的约将会从谁的后代里实现。说到底，只有以撒才是应许的儿子。前面我们看到以实玛利被分开，现在又看到其他儿子们也被分开。25:7-10，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年日是175岁。亚伯拉罕受高年迈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两个儿子以撒、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，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。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，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。11年前，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，理查·阿格奇诺已经从他家的查经班开始把希望之枝教会建立起来。后来他让我接他的班。我记得教会有位叫伊凡梅的老太太，年近90，每个礼拜我问候她的时候，她都说我很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还让我留在世上，只要他让我留在这里，我就安心的住在这里，任何时候他招我，我已准备好随时离开。面对死亡、死亡的咒诅、死亡的痛苦，还有什么比准备好去神那里更好呢？马太·亨利说，亚伯拉罕不是活到这个世界对他疲倦厌烦了，而是活到他对这个世界疲倦厌烦了。亚伯拉罕死的时候，雅各和以扫大概15岁，他离开本家本族的时候大约是75岁，此后过了100年左右的寄居生活，现在是走的时候了。这也是我为自己祷告，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，走在正道上，我自己也老了，随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。25:12-18，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。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，又有基达、亚德别、米比山、米什马、杜马、马撒、哈大、提马、伊突、拿菲斯、基迪马。这是以实玛利众子名字，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。以实玛利享受137岁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正在亚述的道上。对这段话我不想多做讨论，只说一件事，神早就应许过，不仅对夏甲，也对亚伯拉罕说过，以实玛利会成为大族。因为亚伯拉罕送走以实玛利的时候非常担心，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不闻不问。因此我们看到神是一位遵守应许的神，就连对不是应许之子也不例外。25:19-21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许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利百加和撒拉一样，以后我们会看到拉杰、哈拿也类似，难以怀孕。不孕是当事人的一个极大的难处，在此事上我们必须十分小心，绝不可随随便便轻易地发表议论，这绝不是件小事。只有不孕的人自己才真正知道其中的痛苦。你自己若遇到这事， 也不应该过分的追究我到底做了什么恶使这事临到我。我们知道发生在约伯身上那么多的灾难，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坏人，圣经说他是义人，但这些可怕的事仍然发生了，所以你不能做这样的联系。在遇到这样的事时，你只能祷告，从神那里得平安。我都不说你从祷告中能明白这件事的原因，在到达永恒之前，你可能永远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，或者你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，这当然很好，但无论如何，你应当信靠神的手。你在祷告中向神求，让你在难处中得平安。这样，利百加的第二个难处是神的应许怎么办？记不记得这件事也曾发生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？神赐了应许，我们一直在等候，他说这事会发生，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，可是这是个极大的试探，人会想到自己来做。神赐下了应许，假如我们没有看到这事成为现实，假如事情不像我们以前应该发生的那样发生，我们往往就开始怀疑了，我们遇到极大的试探，想要靠自己来做。我们在今天教会里看到的就是这样，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律法和福音是大有能力，是有效的？假如我们真的相信，假如一个教会只讲神的律法和福音，此教会能生存下去吗？我们是否在找什么比基督的福音更有效的方法呢？我们真的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信道从听道而来，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。假如我们不完全相信，那么我们就必定会遇到试探，要把事情接过来自己干。我们在圣经中一再看到这样的试探，这里神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圣约是他的计划，他的能力。我们再一次看到不孕的事，在我们看来这不应该发生，撒拉应该怀孕，利百加应该有孩子，因此神迹的怀孕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出现，他们都是影，都是指向那最大的神迹，玛利亚的怀孕与耶稣基督的到来，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，神的大能。我们千万不能搞错，我们得救是谁的计划，是谁的能力。25:22-23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中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神不仅让不孕的怀了孕，他也建立起他的拣选，将来谁要服侍谁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利百加的腹中翻江倒海，他就求问神这是为什么。神告诉他，与通常的传统相反，大的服侍小的，以扫身上多毛，皮肤发红，后来他的后代就被称作以东人，以东人就是马拉基书等旧约圣经中不敬虔之辈的代名词，以东人将要服侍以色列。因此利百加腹中的争斗后来导致了这两个国家间的冲突，最后从最高的意义说，导致了神的国与黑暗之国之间的冲突，这一切都是在同一位妇女的腹中。这里神的拣选不仅是关于个人的，也是关于民族国家的。我们会看到因着以扫的言行，整个以东民族都失落了，雅各因着神的应许，使整个以色列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伟大祝福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9里根据这段经文的宣告，在以色列和以东之间的拣选是毫无疑问的，并且进一步确立在以色列族之内也有拣选和分离。罗马书9:6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保罗所做声明的开始。因此两种不同拣选发生在同一个教会里，你们有没有认真学习过罗马书？当时罗马教会里发生的是什么？罗马教会里有犹太基督徒，也有外邦基督徒， 这些犹太基督徒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。我们暂且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得救，但他们把自己的民族背景、他们受过割礼当作是他们高于外邦基督徒的本钱。保罗把这种区分砸得粉碎，他向他们证明，你们被接纳和你们的背景历史毫无关系，你们被神接纳单单只与神的拣选有关。假如我们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把我们与神的约有份看作有自己的一份贡献，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所做的就是要证明，我们坐在这里从头开始就是完全是神的拣选，从而彻底击碎那种骄傲，那种念头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联系到了教会，这教会就是神的以色列民。你我们是神的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族里有些人是神的以色列民，就像任何其他民族中这部分人一样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怎么说的？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真以色列人，神拣选了雅各而不是以扫，雅各成为大国，从他的后代里圣约会来到，救恩会来到。以东和其他国家则成了黑暗、罪恶与毁灭之国，这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。但同时，在同一个民族国家里，我们也看到拣选，就是旧约中的余数，有真正信心的人和具有外在形式的人之间的区别。我知道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也完全了解你们的罪行，我就停在这里，下个礼拜再接着讲。但结束之前，我想给大家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概念。这个概念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因为现代基督徒对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困惑。在旧约里有以色列族、以色列国，神的应许、圣礼、神的圣言、神的大能、神的得胜都通过以色列国流出。在这个民族，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，因着信心会被神所救，包括外族人。只要加入进以色列族，只要受割礼，只要参与逾越节，只要有真信心，那么神应许的救主就必赦免他们的罪。但同样在以色列族、以色列国里，有人参与了这一切活动，但却没有信心，就如以扫，就如以实玛利，他们都受了割礼，都参与了其他一切活动，但却没有信心。我们读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，出埃及记里几乎全部以色列人都参与了这一切，但都死在旷野，因为他们不信。哥林多书前书第十章里列举的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。他们都在云里、海里受洗，归入了摩西，都在旷野倒闭。让我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在哪里听到参与神的圣言、圣礼、应许？是在一个叫教会的地方。我认为这里的一个严正警告，也是我们在保罗和其他使徒的书信里，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所听到的严正警告，那就是与神外在的约有份，并不一定保证你是余数中的一份子。参与神外在约里的一切活动，并不能保证你就是被神所拣选得救的。这就是严重的警告。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在于信心。我们每次聚会开始的时候，都会先有一个集体的认罪祷告，接着是个人的认罪祷告。我们与神之间有两种形式的关系，一个是集体的，一个是个人的。今天很多人只注重个人与神的关系，忽视集体与神的关系，以为这没什么重要。这使我不得不问一声，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否看到过个人与神的关系？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地教导信徒集体与神的关系。另一个危险倾向是，反正我是教会的成员，我在教会受过洗、领圣餐等等等等，我相信耶稣，但并不一定要把耶稣作为我生活的主。朋友们，如果这是你，这可是极其极其危险的光景。我们必须相信基督的名， 单单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但因着这点，我们也承认他是我们工作生活一切方面的主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救主。什么是主？是律法，是耶稣的话，是圣经的话，这是我行为的标准，是我所相信正的、对的，我会尽心尽意尽力去照着遵行。当我失败时，我知道我有中保，义者耶稣基督，这就是福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这是个多么困难的主题，我们以最大的能力来寻求理解你全权的不可理解之高深，实在是叫我们谦卑下来。但我们的确知道你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被包括你的子民之中，从最初开始就是你所做的决定。我们选择了你，是因为你先拣选了我们。我们爱你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你使这点如此清楚地向我们显明。父啊，我祷告，请你叫我们像使徒保罗在面对人提出问题的时候那样回答：你这个人呢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这不是别的，乃是见证你的无限伟大，无限崇高。我祷告，求你让我们这些尘土般的人，绝不可向我们所无法完全理解的挥拳头，而是真诚的、理所当然的承认，让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不基于任何其他原因，单因着你的美意，召我们出黑暗，进入你奇妙生命之光的恩典。父啊，让我们因此而喜乐。我们祷告，奉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